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我们读以斯帖记第三章，我想弟兄姊妹读了圣经跟着读的人旧约都知道这些人物的关系，不过 我对于那些新来的人或者没有跟上的我要稍微提一下。亚哈随鲁王第三章，这是以后亚哈随鲁王抬举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，使他高升，叫他的爵位超过与他同事的一切臣宰，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，因为王如此吩咐，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。莫迪改可能是一个小官，可能是一个犹太人，莫迪改是个犹太人，可能是在门口当差的一个小官，圣经里没有详细记载他到底是不是有这个官位。他们天天劝他，在第四节他还是不听，他们就告诉哈曼要看莫迪改的事站得住站不住，因他已经告诉他们自己是犹大人。第五节，哈曼见莫迪改不跪不拜，他就怒气填胸，他们已将莫迪改的本族告诉哈曼，他以为下手害莫迪改一人是小事，就要灭绝亚哈随鲁王通过所有的犹大人，就是莫迪改的本族。哈曼有一个诡计，要把所有的犹大人都灭种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有一个人不肯跪拜他，这个人叫做莫迪改。第八节，哈曼对亚哈随鲁王说，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，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，也不守王的律例，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无异，王若以为美，请下旨意灭绝他们。他说，我就捐一万塔连的银子交给掌管国帑的人，纳入王的府库。你看，拿钱证明说他实在是为了王的利益，他也肯捐钱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亚哈随鲁听见这个消息，哈曼给他的资料是什么呢？有一种人和别的人不一样，他们不守王的律法，守的是另外一种律法，有没有错呢？没有错，因为他们应当守耶和华的律法。那么基督徒，我们今天基督徒在世界上面也是独居的民，也是不一样，假如我们真正遵守神的律法就不一样。所以今天神给我们律法远远好过世界上的律法，如果我们真正肯遵守的话，我们不需要依靠世界，世界反而要羡慕今天我们的制度做得多好。弟兄姊妹们，亚哈随鲁王的原要杀灭犹太人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们不遵守王的律法，而遵守另外一种律法。那这是不是今天基督徒受攻击的原因呢？我们不与他们一样奔那个放荡无度的道，他们就以为怪；我们不是一样犯罪，他们就以为怪。我们看见那些暴力的事情，我们心里不安稳；我们看见没有怜悯的人的事情，我们不同意，是不是这样？谢师母的姐姐受伤要开刀，主的话临到我，主告诉我是为了主做的，你们知道的意思，所有一切为了我们自己家里人所肯摆上的，也是为了主做的，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，跟世人不一样。这就是今天最大仇敌攻击教会的原因，而我们要跟世界妥协，结果是什么？只有莫迪改一个人不肯在哈曼面前下跪，这就成了犹大整族灭种的危机吗？是。但以理在巴比伦也不肯侍奉偶像，他的三个朋友也不肯侍奉偶像，就成了受攻击的原因。那弟兄姊妹们，这些事情都不是在犹太国发生的，是等到掳到外邦才发生的。刚才我说今天仇敌的工作要毁灭神儿女的生命，要毁灭神儿女的侍奉，要毁灭神儿女的见证，
也要毁灭神儿女的保护。
是不是今天仇敌还是一样，
要毁灭神儿女生命，用许许多多的办法来污染，来跟他们混杂。尼希米记和以斯拉里面两本书里面讲最大的问题就是外邦通婚。为什么外邦通婚不行？我们不要想犹太人是那样守严格律法的问题，今天基督徒如果我们家里人没有信主，一定是把你拖下来。如果我们全家不能同心侍奉主，一定是每个人侍奉主人都受牵制。你没有力量影响那些不信主的人，你就被影响。当然神也有应许，如果我们真正好好侍奉主，绝对不会这样。今天我们做招待的弟兄父母亲来了，因为他们不信主，他自己也不能来聚会。弟兄姊妹还要我多说吗？如果你不能把你家人带到主的面前，你一定受影响，没有第二个路。所以神才告诉我们不要和外邦人通婚，这是旧约。今天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不能同父一个。有人告诉我说啊，周弟兄，那个不是指的婚姻讲的，是指的一起做事讲，那更好了。你不要和不信主的人一起合作，因为你们的原则不同，你们做事的方法不同，那一个要用许多不合法的手段，你没有办法跟他一起。弟兄姊妹们，是不是这样？这是我的话还是你俩的话？仇敌就用各种的方法要把神儿女的生命毁灭，如果不能毁灭，暂时叫他软弱也好，但是最终的目的，最终的盼望是希望把整个犹大人从地上铲除。亚哈随鲁的旨意下来，整个的通国有12个月的时间要准备残害犹大人。从1月开始就发这道诏书，在12月13号那一天，整个犹大人没有一个得以逃脱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怎么办？莫迪改就差遣人，莫迪改头一个他就撕裂衣服，穿上麻衣，在朝门口在那里禁食祷告。你知道穿了麻衣的人不能上朝，所以他的女儿，就是他收割养女的以斯帖，已经做了亚哈随鲁的王后，这也是奇妙的一个安排。以斯帖做了王后，却看见莫迪改穿上麻衣，他知道不对，就打发太监去问什么事情。莫迪改简单的告诉他说，我们的仇敌亚甲人哈曼已经借着亚哈随鲁的名义发了一道诏书，要所有犹大人灭种。他说你一定要去见王。以斯帖说，已经一个月王没有召我，照着波斯国的例，如果我擅自见王，如果王不向我施恩典，我是犯了罪，没有命了。但他说为了这个缘故，莫迪改说，你不要想你在王宫中间强过任何的犹大人了，犹大人要从别处得解救，但是你和你的夫家都必灭亡。哦，莫迪改很厉害。弟兄姊妹，很多人今天也是，神给我们一个机会留在世上，我们应当有影响力的，但是我们没有去影响世人，反而利用这些影响力，我们没有影响他们信主，反而利用这些影响力得到我们自己要得的财富。刚才我讲的崔子石，他后来侍奉主的时候，别人看他真是可怜啊，这样一个有声望的，他们说女社长，哦，不得了，从前这么呼斥，这么多人跟着他的，今天去服侍几个瘸腿的，服侍几个被鬼附的，服侍几个生病的瘫痪的，这有什么前途？但你不要，你晓得，你如果看这本书你就知道，现在韩国纯福音中央教会从这个地方开始的，从服侍几个瘸子，服侍几个生病的，服侍几个精神不正常的人开始。别人看你在做什么，用你的影响力，用你可以去得到很多很多利益。弟兄姊妹，今天神给我们许许多的能力，我们有好的教育，有好的地位，有美满的家庭，我们有很多朋友来往，但是我们有没有利用神给我们这些才能去帮助他们信主呢？他
还是满足于活在一种高尚的社会里面就满足了呢？你知道中国人是很厉害的。我中间讲一个笑话，我刚到美国来的时候，看见黑人为什么都开大汽车，我不明白。后来我知道，哦，在东岸，原来黑人买房子受歧视，他们买不了房子，钱怎么办？当然就买车子。我开在我车子里面，你怎么样也管不着我。所以你看，当初我20年前到美国来的时候，最好的车子 Cadillac、Lincoln 都是黑人开的，因为他买不能买房子。你知道我们活的社会在加州还是一样有各种关闭的现象。我不是说这社会制度问题，但是我们就挤到上流社会里面去了。别人买不起房子，我们有办法买。买房子进去就住在里面，三五成群，一群一群的加油站都出来了，中国城出来了。这是做什么？为了表示我们的身价与人不同吗？弟兄姊妹，我不是说中国人愚昧，中国人很聪明，但是是为了我们自己呢，还是为了神？犹大人，神应许他们说，如果你们侍奉神，你们就但居上不居下，这是神给犹大人应许。但当他们违背神，没有侍奉神的时候，在万邦中间赶散，被人追赶。但是感谢神，虽然仇敌要一切力量毁灭犹大人，毁灭他们的生命，但是犹大人蒙了解救。莫迪该就告诉以斯帖，你要进去见王。以斯帖说，好，我就违例进去见王，但是你要为我祷告，我自己和我的宫女也要禁止祷告3天。他们去了，其后所发生事情这样奇妙，一件一件事情奇妙，把整个哈曼的计划都转变过来。最后哈曼被挂在自己所做的一个架子上面，他的家产被充公发挥给以斯帖，以斯帖把他给了莫迪该。但弟兄姊妹们，这一个个人的得胜不算什么，以斯帖心里面还想怎么样叫整个犹大人蒙解脱。亚哈虽主说，按照波斯王的例，凡是用玉玺盖上印的，没有人可以更改，那道命令已经出去了，那一天所有人是要进攻犹大人，怎么办？亚哈虽主说，我再给你一个诏书。什么诏书？就是犹大人可以自己起来反抗。弟兄姊妹们，神没有不叫仇敌进攻他的百姓，但是神却叫我们能够刚强，靠着耶稣基督站立，能够抵挡一切的仇敌，能够灭尽他的火箭，还能够得胜有余。这是神给我们应许。神没有叫仇敌软弱，却是叫他的儿女刚强。你要等着世界来改变，来接纳基督徒，你要叫世界接受福音，没有那回事。你要叫他们不反对神，没有这回事。唯一的办法是神的儿女刚强起来。弟兄姊妹们，神的儿女怎么刚强？怎么样才会叫我们刚强？我们的膀臂怎么样才会有力？如果身体的力量需要你操练，属灵的力量不需要操练吗？你如果不肯花时间在神的面前好好祷告，你有能力吗？今天早晨有一位姊妹很久没有来，她生病在床上面。早晨起来的时候，我里面有极重的负担，我就为她祷告。我打个电话给她去，她的先生接的电话，告诉我说，周弟兄正好你打电话来，你怎么知道她有问题？我说，我说不出来，我灵里面伤痛，为她非常难过，所以我打电话给她，他甚至不能起来接电话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我们在属灵世界上不操练，我们的灵里面怎么会有力量？你不要以为我们到处走走跑跑看看人，教会会被建立起来，没有这回事。如果我们不在父在主的面前祷告，不会有教会被建立。我再说，不会有人被建立。我们今天做的工作不是外面人看得见的，我们在家里有多少祷告，为着神的儿女有多少摆上，为着神的国有多少祷告，就是真正的工作。也许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，但是我们的侍奉在神的面前侍奉， 都不是假的。
这个叫我们的膀臂刚强，有力量。弟兄姊妹们，那一天普尔日到了，12月13日就是恨恶犹大人的人都起来攻击他们的时候，犹大人却聚集在一起保护自己，刚强的胜过仇敌。弟兄姊妹们，不要怕，那个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上的还要大，但是我们却需要照着神所命令的，神所应许的，侍奉他，爱他，接受他，为了主的缘故起来征战。好多的事情都是征战里面所得着的。感谢主，犹大人遭遇的危机，仇敌要把他们从地上除灭，他们除灭他们的生命，除灭他们的见证，除灭他们的侍奉，除灭他们的保护。但是所有的原则都一样，你看尼西米做的不是一样吗？他曾经在仇敌面前夸口，在那些不侍奉神的外邦人面前夸口，所以他不能够求王差遣马兵送他回去，以斯拉不能差遣马，叫君王差遣马兵回去，他说我以为羞耻，所以他就在亚瓦他河边在那里禁食祷告。然后他说，当他这样禁食祈祷之后，耶和华的手，施恩的手帮助我。以斯拉回去的时候，这样少的人，但他禁食祷告的结果，他手里面带着圣殿里面的器皿，金银器皿，回去的时候果然遇见仇敌，但是神帮助他们得胜。尼西米也是一样，当他遇见危险是怎么办？那个森巴拉，荷兰人森巴拉，用各样的坏话攻击他们，毁谤他们，要下他的手发软。他说的话还是跟从前攻击以斯拉一样，他们要自立为王，说尼西米省长要不听中央的调度，要自立为王。尼西米怎么办？有人劝他躲在圣殿里面，他怎么说？他说像我这样的人能逃跑吗？我看你怎么样，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语气来读这句话。你可以说，哼，像我这样的人能逃跑吗？但是我想以斯拉不是这样讲啊，尼西米不是这样讲，他是带着无可奈何但是有决断的态度说，像我这样的人能逃跑吗？我逃到哪里去？尼西米逃到哪里去？他不逃，他不走。仇敌说，你下来跟我们商量。他说，我现在手里办大功，不能下去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样的人是专心依靠神的人，神叫他们得胜。那我们怎么样？我们依靠什么？今天我们的目的就是建立教会，没有第二个目的。在世上我们要什么？我们就是要建立神的百姓，要叫每一个人做一个刚强的基督徒，叫每一个人是能够认识神旨意的人，就教会里面有团体的侍奉，有祭司的体系，有整体的侍奉。今天下午就要开侍奉聚会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在做什么？我们不是在发展一个个人的工作，而是照着神的旨意，把圣经里面的应许，就是神的心意成全在我们中间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主耶稣的目的就是要建立教会，这个教会就是他的身体，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这个教会就是神自己居住的所在，借着圣灵住在你我中间。我们每个人目的就是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我不晓得我怎样在神的面前交账，若是有一天主说我们的工作不行，但弟兄姊妹们，不仅是我的责任，也是所有神儿女的责任。我个人固然受亏损，因为我没有忠心，但是每一个人都是在神面前需要交账。圣经也说，站在受教者的地位，保罗劝他们，或者写希伯来的作者劝他们，叫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属灵上长进，好叫那些带领我们的人在神的面前可以交账。还用我多说吗？圣经的目的是清清楚楚，今天我们蒙神的呼召是为了他荣耀的目的。 以色列人在外邦中间，在被掳的时候，一切的环境，一切的压力，今天跟我们一样。如果他们靠着神能够站住，我们也能靠神站住。仇敌要用了世界上各种引诱毁灭我们的生命，用各种不善纷争要叫我们没有法的侍奉，各种事情叫我们软弱，手不能举起来，不能见到圣殿。我们都觉得说，哦，灰土甚多，刚才的人力气已经衰败，哪一个侍奉的人不这样觉得？哪一个真正建立教会的人不这样觉得的？哪一个爱主的神的儿女不觉得说我们力气不够的？尼希米鼓励他们，我们就甘心乐意的侍奉神，一切的难处都过去，一切的压力带给我们更多的生命，圣殿建立起来了，城墙立好，以色列的百姓在外邦人君王手中蒙了拯救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也应该有这样信心，能够这样盼望。求主祝福我们，求主祝福我们在主面前心愿，让神的话深深种在我们里面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